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0篇，国度奥秘的揭示第6。现在我们来看网的比喻之前，我要再说到宝贝和珠子。在圣经里，7这数字是由4+3或3+4或6+1所组成的。圣经里首次提到7这个数字，是由创世纪的6天加上安息日的1天所组成的。在启示录里，7个召会是由3+4组成的。7印首先是由4+3，然后是由6+1组成的。7号和7晚也是同样的原则。在马太13章，7这数字首先是由4+3，然后是由6+1所组成的。前4个比喻都与食物有关系，但第5和第6个比喻为的建造的变化有关系。虽然连最硬的面包也会发酵，但珠子和宝石却不会发酵。不但如此，饼或硬面包可能被浇在漆上的水毁坏，但宝石或珠子却不会。主在马太13章的话不仅仅是预言或道理，也是今日基督教关于召会和国度实际情形的一个景象。主论到国度奥秘的话，并不是理想或缥缈的，乃是可实行的。因此我们若要领会这些比喻，必须仰望主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应用。我们对比喻的领会必须配合实际的情形。你若看今天的基督教国，就会看见真基督徒是麦子，假基督徒与真基督徒掺杂在一起，阻挠真基督徒长大。在世界各地，尤其是欧洲，我们看见假基督徒多于真信徒。在意大利和巴西这样的天主教国家里，很难在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中间找到一个真基督徒。所以把麦子解释为假基督徒，不仅是道理的，照着历史和当前的情形来看也是实际的。此外，大树立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每天都看见基督教国巨大的外表，这不是道理，也不仅是预言，在我们眼前有预言实际的应验。我们也到处都看见教，在基督教国里每样事物都有教，基督教国的每一方面和每一角落都发了教，倘若有一点真理，就有大量的教加进去，这是今天真实的光景。我们可以实际的解释前4个比喻，并且实际的应用它们。如今对第5和第6个比喻，我们也必须如此。最近主给我们看见领会这些比喻实际的路，我们要实际的领会任何预言，就需要事实。只有看见事实，我们才能实际的领会这些比喻的预言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宝贝和珠子，在前4个比喻中有麦子、有稗子、有芥菜和酵。我们不是稗子，我们是麦子和细面。然而在主的恢复里，仅仅做麦子和细面并不够，我们若只是麦子或细面就不会满足。在主的恢复里也有珠子和宝贝，就是宝石。在主的恢复里，就他必须得着像珠子那样纯净坚实真正的召会。在这样的珠子里没有任何掺杂或不透明，反而它是全然纯洁且明亮的。你若要知道在主恢复里的召会是什么，就看珠子。你看珠子就会知道召会该是什么。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满意，但我们能说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就像珠子一样，不论面包多么坚实还是可能发酵，但召会成了珠子就不会再发酵了。谁能把酵放在珠子或宝石里呢？所以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一面像珠子，另一面像宝石。说到生命，我们是珠子，说到生活，我们是宝贝宝石。看看新耶路撒冷，所有的门都是珍珠， 墙却是用宝石建造的，珍珠门是为了进入，为了开始，墙是为了彰显，朝会是我们的生命，国度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是召会，已经从撒旦所败坏的世界蒙了重生，但我们不仅是为了开始进入的珍珠，我们也是为了彰显的宝石。这表征我们的生活是在属天的管制之下，这就是国度。就着朝会说，我们是珠子，有生命，新开始，入口。就着国度来说，我们是宝贝，宝石立在那里，是建造起来的，在属天的宪法之下彰显基督。这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彰显。有些教师说国度与以色列有关，但可能没有人说珠子与召会有关。那些把国度与以色列连在一起的人太注重道理和时代，一点也不实际。我们不仅需要在道理或时代方面应用宝贝和珠子的比喻，也需要在实际方面应用。我们要实际的应用，就必须看见在基督教国存在的时期，主在做工，要得着宝贝和珠子。基督教国继续与麦子、稗子、大树和面里的教在一起，但主不仅讲了四个基督教国的比喻，也讲了两个真实且正当召会生活的比喻。主恢复里的召会是在第五和第六个比喻中，今天主恢复里的召会是宝贝和珠子。就着生命说，我们是珠子；就着我们的生活说，我们是宝贝。为着生命，我们是珍珠门；为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用宝石建造的墙。后者是国度生活，就是在神管制权之下的召会生活。这使我们能对新耶路撒冷有更完满的领会。十二个珍珠门表征召会是入口，用宝石建造的墙表征国度，彰显在属天管制之下的生活。当你说，主耶稣，我何等感谢你，我有神圣的生命，这就是珠子。然而当你说，主啊，赐给我更多的恩典，使我灵里贫穷并且清新，使我在你的管制之下，使我受你对付，以致我里面没有任何石头或荆棘，并且活在属天的宪法之下，这样你立刻就成为宝贝。一面我们是珠子，另一面我们是宝贝。第五个比喻说到人找到了宝贝，第六个比喻说到商人寻找珠子。为着国度，基督是那人；为着召会，他是商人。这符合整本圣经的观念，国度需要人，要在地上得着神的国，就需要一个人，基督来做这人。他不是做第一个人，乃是做第二个人。首先这人找到了国度，然后因着以色列人的弃绝，他就把国度向犹太人藏起来。为了召会，基督是商人，总是在寻找要得着珍贵的东西。为着国度，那人买了田地，就是地。他买地的原因是国度在地里。然而商人要得着珠子，没有把海买下来，他只买了珠子。基督直接买了珠子，但他没有直接买宝贝，他乃是直接买田地。虽然基督赎回了召会和地，但他没有赎回国度。国度不需要赎回或购买的人，然而失去的地就是神所创造然后失去的地，需要赎回的人。此外，召会是神所拣选且预定的人，也需要一个买主，因为这些人失丧了。所以国度只需要一个人，但召会需要商人和赎回的人。下面我们看永远的福音及其结果。第47节说，还有诸天的国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。这比喻相当于25章32至36节所说的。这里的网不是象征召会时代所传恩典的福音，乃是象征大灾难时 要向外邦世界所传那永远的福音。撒网的海象征外邦世界，各样的水族象征万民，所有的外邦人。许多世纪以来，网的比喻一直被误解并误用。许多人说网象征恩典的福音，他们把这比喻比作稗子的比喻，说稗子的比喻里有真信徒和假信徒，网的比喻里有好人和坏人。他们宣称好人是麦子，坏人是稗子。倘若这是真的，那么主耶稣就不太智慧，因为他用了两个比喻说到同样的事儿。我们需要再来看七这数字如何构成的。首先，它是由六加一所组成的。马太十三章的前六个比喻与召会有关系，在召会中有不正常的信徒，在召会周围有假信徒，因此前六个比喻直接或间接与召会有关系。但在召会之外的人，在世界里的人如何呢？当然这需要一个比喻说到他们。如果马太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只说到召会，那么就没有一个比喻说到万民了，这样马太十三章就不完全了。第七个比喻，网的比喻，与召会无关，却与世界就是万民有关系。那些与召会有关的人分为三组：正常的真基督徒得胜者，第二不正常的真基督徒失败者，以及第三以及假基督徒。主回来的时候，假基督徒就是稗子，要捆成捆丢到火炉里，就是扔在火湖里，那将是稗子的定命。正常的真基督徒就是得胜者，要迁到国度的实现里，与基督一同做王。不正常的基督徒要被摆在一个地方受惩治、受管教并刑罚。这六个比喻使我们清楚看见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。第七个比喻，网的比喻，说到世人的定命。这里的网不是恩典的福音，乃是在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所传永远的福音。这个可以参考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四十七篇。大多数基督教教师忽略了这个福音，在大灾难期间，反对所有宗教的敌基督要逼迫基督徒和犹太人，基督将视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为自己的弟兄。因着敌基督要逼迫犹太人和基督徒，就有一位天使要奉差遣传永远的福音。永远的福音和恩典的福音在内容上完全不同。恩典的福音是传悔改并相信主耶稣，然而永远的福音要说人应当敬畏神、敬拜神，他没有触及悔改的问题，也不需要信心。因着敌基督要自封为神，设立自己的像，并且强迫人拜那像，永远的福音就告诉人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神，不要敬拜敌基督的偶像。此外，永远的福音吩咐人要敬畏神，因为敌基督要领他们逼迫并杀害神的子民。那些杀害神子民的人必定听见神要来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他们都必须敬畏神。圣经说基督是神所设立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一位。基督回来的时候要审判活人，这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前。除了犹太人和基督徒，历代还有许多不信的人，他们多半在主回来之前就已经死了，但他再来的时候有些人仍然活着，这些活着的人将是万民。基督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向他们执行审判，他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，也不是照着恩典的福音，乃是照着基督回来之前三年半所传永远的福音审判他们。在圣经里，摩西的律法和恩典的福音都是神审判的根据。在启示录十四章所传永远的福音将是基督审判列国活人的根据。 马太福音25章说，基督回来的时候要聚集万民，这段话没有说到犹太人或信徒，却说到万民。有些人争辩说，万民不可能是主的羊，但诗篇100篇启示，普天下的人都是主的羊，因此在主眼中，地上的万民都是他的羊。他回来的时候要把他们都聚集在他荣耀的宝座前，在那里他要根据永远的福音审判他们。照着马太福音25章，王要照着他们对待他小弟兄的方式审判万民。在大灾难期间，犹太人和基督徒要大大的受苦，他们将缺乏衣食，并且生病下监。那些听见永远的福音并且敬畏神、敬拜神的人，将隐秘的帮助信徒，给他们一些财物或物质的援助。王看那些善待信徒的人为绵羊，却看那些不善待信徒的人为山羊。山羊要被扔在永火里，绵羊却要迁到千年国做地上的公民。前六个比喻说到召会与召会有关的各方面，网的比喻说到属世的人。召会是出自海中的珠子，召会从海中被呼召出来之后，留在海中的就是要活在外邦世界里的万民。主回来的时候要差遣天使收集所有海中的东西，他们聚集在主荣耀的宝座前之后，将照着他们在大灾难期间对待信徒的方式被分开。善待信徒的要视为绵羊好人，恶待信徒的要视为山羊恶人。好人要迁到那从创世以来，要注意不是在创世以前就为他们所预备好的千年国。这些好人将成为要来国度里的公民，恶人却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，这就结束了这个时代。马太福音13章给我们清楚的意象，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七个比喻结束了这个时代。主要照着前六个比喻对待召会，并且照着最后一个比喻对待世界万民，借此结束这个时代。在这些比喻中，我们看见了诸天之国奥秘的各方面，有这幅清楚的图画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在哪里，以及我们要去哪里。我们也晓得不信的人在哪里，他们要去哪里，以及他们的定命是什么。下面我们看新旧东西的库藏。在本章的末了，主说了一个附加的比喻，在第52节他说，他又对他们说，因此凡经学家做诸天之国门徒的，就像一个做家主的人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主说了七个关于国度奥秘的比喻之后，把做门徒的经学家比喻为家主，这家主有一个库藏，就是新旧东西的丰富储藏。这些新旧的东西不仅象征圣经的新旧知识，也象征在国度里生命的新旧经历。这附加的比喻论到一个做了诸天之国门徒的经学家，经学家就是旧约里的学者，懂得摩西和申言者的书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主不是用相信这词，乃是用做门徒这词。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做了诸天之国的门徒，从前他是旧约时代的学者，但如今他做了诸天之国的门徒，这就是说他已受教进入神新的经纶。他晓得神旧的经纶，但如今他已受教进入神新的经纶。为这缘故，他被比喻为一个做家主的人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新东西和旧东西放在一起就有宝贵的东西。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原是旧约的经学家，有一天他受教进入神新约的经纶，因此保罗能拿出新旧的东西来，这使他有资格写希伯来书。在这卷书中， 保罗拿出许多旧东西，用新东西做解释。主说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期待他的听众里有些会成为经学家，而不都是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那样的渔夫。主耶稣是智慧的，在新经纶转弯的时候，他必须到加利利去寻找没有学问的渔夫，但在转弯之后，就需要一些有学问的人实现所有的奥秘。尽管那些加利利人听见主讲说一切的奥秘，但他们不是经学家。彼得在他的著作里没有提到许多旧约的事，约翰也没有，但保罗不是加利利渔夫，他是做国度门徒的经学家，因此他有丰富的储藏，丰富的库藏。主的恢复不仅需要无学文的加利利人，也需要经学家。主对加利利渔夫讲说国度的比喻之后，说了另一个关于经学家做诸天之国门徒的比喻。主似乎说，你们加利利渔夫必须听这话，你们不足以实现神新约的经纶，我能用你们转弯，但转弯之后你们就不够了，我需要一些经学家，我需要像在加马列脚前受过教的大树扫罗那样的人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看见主的智慧。青年人，你们需要进最好的大学得着学位，然后你们就会成为经学家。今天主不仅需要加利利渔夫来转弯，他也需要经学家。门徒听见关于国度奥秘的比喻时，也许非常喜乐，并且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加利利渔夫知道一切国度的奥秘。但主也许说，你们很喜乐，但我仍然需要一些经学家。真遗憾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经学家。彼得，你会适合于五旬节那天，适合于撒网并捉住许多人，但这么多人被带进召会以后，你要怎样对待他们？你们加利利渔夫没有能力做这事，我需要一些蛮有知识的经学家，一些受教进入我经纶的经学家。这些经学家要从他们的知识和经历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因着保罗在宗教上的精深，他能写加拉太书，然而彼得无法写这样一卷书，这由彼得后书的话得着证实。请参看彼得后书三章15到16节。在撒网的事上，也许他是带头的渔夫，但他在犹太宗教上并不精深。彼得不像大树的扫罗那样认识利未记和诗篇，因此所有的加利利渔夫都被经学家的比喻征服了。我们若把这比喻应用在保罗身上，我们就看见他有何等丰富的库藏，他能从他库藏里拿出新旧的道理和新旧的经历。我盼望有些青年人会成为经学家，为了主今天的恢复，我们需要渔夫，也需要经学家。